抽烟喝酒，但是泡脚。
还见过纹那个美队那个盾牌在身上的大哥，
特别符合医生，就是我告诉你一大段，然后就不一定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共处一室。如果你有兴趣前往现场参加录制，请关注无名喜剧小程序，我们会于每周一上午十点更新本周的购票链接。想要加入我们的聊天群，请添加 WUMINGCOMEDY 无名 comedy， 无名小助手微信号回复共处一室即可，赶快来听吧。
来到南京无名喜剧主办的共处一室的现场，感谢大家到来，谢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孙玉。然后今天我们聊的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都有病这个话题，就是讲病方面的。然后特意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个是无名喜剧的台柱子，
我的 Rose， 谢谢。不用鼓掌，不用鼓掌，不用鼓掌。
还有无名喜剧的目前的当家小生阿超。
小生吧，
阿超阿超，我是阿超。
还有特意为了这次主题，然后请来的我们的知名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犊子。
啊，我是犊子，谢谢。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聊聊。第一个呢是年轻人生的病，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做个健康的小调查，就是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就我没事，我可健康了。我们的就可以举可以举，我就想全场大概15个人，一个人觉得自己健康是吗？剩下的
没有没有人举手呀。
他举半个健康，上半身 OK， 下半身有点问题，
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问一下这个事儿 ，OK OK。然后问问你觉得自己健康吗？
我一点不健康，
为什么？
有很多病。
举个例子，
阳痿早不是？开玩笑。哎，
有多少？
这个节目尺度可以这么大的吗？
哎、
我可就不困了。
哎、呀
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就有多少真实的情况是在开玩笑当中说出来的呢？
我看他流眼泪了，都流眼泪了。
没有，主要是阳痿伴发症，不是，主要是你看看，我现在就能看出来，
不是没事的问题，是今天独自在，
对，
也许能解。就你们现在有义肢是吧？就关于这行技术方面的了，
有假体
是吧？
不，能不能不要往这个话题走？
就才没有到30秒就开始到这种，
不是，这是一个科学话题，你们是不是？对不对？
是有假体，
我记一下，有两种，第一种是手打式的，第二种是电动泵。
所以阿超现在已经过不了安检了，是这个道理吗？
没有。
OK， 然后那我们继续从。你是觉得有什么，就是我们从第一个话题开始聊，就是我们先主持人先问一下，
是不是？
对，你看比如像 Rose， 你觉得你自己有病吗？
有
大概有什么样的病呢？
你看在讲正经的，你看我实际上我就近视，对吧？
近视算病吗？
近视当然算病了，近视算病、
哦、近视算病啊，
当然了、
哦 okay、
但是只是手术的话走不了医保啊啊，对对对，近视你看看到年龄也脱发，然后皮肤不是很好，你看长得刚两俩痘，主要是熬的嗯，主要是这几个，然后
讲的是三个算啥病啊？
哎，这怎么不算病呢？
很好奇，家里面就你一个人近视吗？
没有，我父母都近视，
一门三近视。
哎，对，
你的梗真的是，哎呦喂！
对，主要是他们原来是电视，后来是被降级了，变成近视了。
可以了，不要再翻了，越翻越破。就这个有没有听上去感觉是个病的病？
胖。
哎，你才算这个
讲真的，哎呦
，
哎，
啊，
这
个，
哎，不是我讲真的，我是有轻度的脂肪肝的，上次去医院，
轻度脂肪肝跟胖没有直接关系，
这也就是个音频节目，要不我给你露出来给你们看看，我跟
你，那你露出来不是音频的，你露一个过来，
把肝
掏
出
来
吧，对吧？肝掏出来，
对，说把假体掏出来。
我问一下
啊，
就是我们给音频前的观众介绍一下，你说你胖对不对？你多高？
1.95米，
多重？
210斤
，BMI 多少？
没算过，但是肯定是比普通的
重。1.95米210斤重吗？
重。
但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一定身高以后，你越长高一点点，然后你的体重会变胖更多。
对，
啊、
就越长大越孤单嘛。
啊 ，BMI 是有点超是吗？
是吧？最困扰我的其实就是近视。
最困扰你的是近视啊？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近视30年了。
哦。
就是让大家不知道，对，可是何必知道呢？
就是困扰了我30年，大概就这个意思，困扰了我30年，就是真的很困扰。就像大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脚臭啊、狐臭啊，然后
我就不是吹，脚臭臭了34年，这算什么病 ？OK， 我们问下一位，阿超，你觉得你自己健康吗？
不健康、啊、
你觉得你
不是说心理健康、啊、你心理
本来心理健康也算
是 生理上的
哦，我心理还好，我心理还好，
嗯，心理还好。
对，然后身体我有白癜风，
啊，没看出来、
啊，
我有白癜风，
那
是在哪里呢？观众问哪里？
假体上，没有没有，你看一下
啊啊，这个地方，这个下颚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胡子，
还好，
对，只有这个点，
下颚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胡子，就说我有白癜风。
对，当时我去查
的时候，我的脸白，你看这个什么的？
对，当时我去查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怎么可能不会是白癜风的？就是个汗血，然后检查以后医生就呆了，我说你怎么能做到只有这一点是白癜风的？
白癜风是一个病，它是有什么引起的？
就是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免疫细胞还会攻击黑色素，就是它会把这个黑色素当成是那个细菌，然后吃掉它。
嗯哼，
对，然后它就这一块就变白了。
就这一点是吗？
那会扩大吗？医生告诉你，
他可能是觉得难吃。
大哥，你不是医生吗？你不是医生吗？你还
我又不是皮肤科。
但是其实会变得那个一块白，就像奶牛。
哦
哦，
对，
不会不会，无所谓。你就是有白癜风的人都很有艺术气息。
为啥？
冯小刚吗？
哦，
那好像也没太多艺术气息。
不真的，作为一个医生，你觉得
我的健康是这样？健康有个定义嘛？
嗯，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上的健康。
嗯嗯，你看人家回答的，从三个方面开始
阐述
一下。
不会是个泌尿科的医生啊？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呢。
两眼半彩，
完全健康的人这很少。你去体检肯定会有不健康的指标嘛？
所以你呢？你
我觉得我不健康，我超重，我超重，
超重，
对我超重。
在座各位都超重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在座指的
是
我们
台
上
的
四
位，
台上
的
你
们
的意思，没有讲你们的意思，没有讲。
就感觉底下女观众眼里面有杀气了。
哎，那超重，首先我们讲超重是不是病？
是吧？
对，
超重也是病啊。
肥胖是病吗？还有，我跟你说，很多很奇怪的都是病。因为有个诊断叫极度贫穷，
这个是病吗？
是个是病，
就是社会健康的。
不是你在比如说你住院，然后你出院的时候，像我们医生会打诊断，然后有一次就是打贫穷嘛，就是开玩笑打贫穷，然后出现一个诊断极度贫穷，是病，
算病啊，
是算病。
对，
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极度贫穷以后会导致人的这个营养状况和这个心理上就不健康，就极度贫穷。
那极度富裕呢？
极度富裕也算病啊，对不对？
我没打过富裕两个字，但是极度贫穷真的是病哦。
啊，他讲的这个我知道，就是系统里面，
对，系统里会收录
啊、
因为 ICD-10， 然后大概现在一共有20多万种病吧，就是全在里面就查出来的，就现在最新版。
讲道理，我已经很久没有体检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不健康。
你上次体检什么时候？
我就没有体检过，
从来都没有。
我入职到现在4年没有体检过，因为太忙了。
你是怕体检吗？
不是，
就是没时间，
就是没时间
。
体检
就是入职的之前，你入职要交那个表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体检过一次。
嗯，
后面几年都是就忘了，或者是
体检没时间，是因为早上没时间去是吗？
不是，就是错过了。因为前面3年在规培，你每个科都有自己的工作，你早上大概7:40-5:00就要开始干活了，一直干到晚上下班。
你们平时白天没有就是
中午大概
之类的吗？
我没有4-5年没放过假了。
医生的确很忙、
没有假期。
这个影响劳动法吗？
我们不受劳动法保护。
医生不受劳动法保护啊？
你可以查一下。
哦，算了，我们今天不讲法律，我们今天讲生病。你没有体检过？阿超上次体检什么时候？
我上次体检是在上次。
搞屁了！
这种梗你也好意思说？跟你说，
真的，我真想不起来了。上次体检
失忆吧？
好像是当年入职的时候，2015年。
哇，那还是蛮久
的。6年，
你6年没体检过了。
6年没体检，
这边4年没有体检过，6年没有体检过。你呢？
去年，因为我们事业单位每2年体检一次，都是免费的。
啊、
怎么讲呢？
哎呀，
哎，有的时候他非得让我去，那不去又不行。哎呀，
对，我上一次体检是12月7号，也就是这一周，报告还没出来。但是12月8号体检呢，已经出报告了。然后我说：“哎，你报告怎么出来？”他说：“估计快死的人报告出的迟吧。”
对，有些指标还得
反复
查一下，是吧？
可能你的报告内容多，写的比较长。
我真的是，我12月7号是体检一次，再上一次体检是8年前入职体检。
哦，也就是说你8年没有体检、
我不体检，我完全不体检。
就是说你从第一次体检到12月7号
八
七号八号就8年没有体检过。
嗯，
哎呀，那瘤子长挺大、啊。
就脖子上这上面这玩意儿
是
吧？
盘瘤子呢？
这
是，
哎呀，真的是哦，因为我觉得体检没用
哦，
就是我有什么病，对吧？如果有病，咱就爆发出来，该死死，大概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能怎么样？
能治啊，
能治，就及早治的话会有更好的。
你比方说你可能重度脂肪肝，那你就要注意了。 比如
注意什么呢？
注意平时饮食啊，
我为什么要
喝酒啊？
我第一我不喝酒，第二如果我这样的生活，
打个比方嘛，
我举个例子啊，我是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是我自己所开心的生活方式，
嗯，
因为有一个病，我要调整我的生活方式，我不愿意。
你想想你的家人，你的孩子，
那我赶紧的多吃一点，能吃什么吃什么，开心的过两天，更不愿意调整。
是的，就一般体检报告没出来人一般
都是这个样子。他八年没有体检过，
就是千万别口嗨，是不是？
吓死了，他拿了体检报告，
我有小结节了，然后就开始找人。
小结节是什么东西？
就是就小长的一个小东西，
嗯、
小肉瘤啊，乱七八糟。
对
，OK，
我不想换假体，
假体都长没了。
真的有人体检出男人你体检出乳腺癌的那种？
有啊，
真的有。
男人也有乳腺癌？
肥胖
有啊，
有，
你有乳腺啊。
OK， 我们问一下在场观众嘛，就是上一次体检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找个最近的上一次体检。
体检报告有出什么，比如说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吗？
有啊，
真的有啊？
当然有啊。
比如说，
不是，等一下，我卡一句，这个算个人隐私吗？
哦，对啊，
可以不算，
可以不算
啊、
哦哦，那
获得同意了啊，
获得同意，
获得同意。
您说，您说，
专业专业。
内分泌上面有两个问题。
内分泌上
我不是很懂，突然一下子到我不懂。
内分泌方面的
激素水平啊。
对，所以其实也不是，就是每次其实体检都会有点小问题，但是复查之后都会没有啊。但这次去复查之后，就是
哦，本来是有的，然后经常复查就没有了，你妈复合掉，
是越查越糟，越查越糟
啊。这个激素问题，我们讲就是内分泌的问题的话，医生有给你治疗方案吗？
有，
然后是吃药？
暂时可以先吃药。
走医保吗？
医保钱不够啊。
医保钱不够啊，
长期吃药。
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因为我的体检报告还没出来、我先咨询一下，就是，你心里面会咯噔了一下子吗？
不会，
完全不，就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病，但是我觉得我带着它也无所谓。
我无所谓，
只要老梁有钱就正常。那是，
因为我是护士。
你是护士？
对。
你这么霸气干什么？就是我是护士，然后病听到了说，哎呀不得了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生老病死我看得看淡了。
你是一个护士，但是医保没有钱。
有钱咱就
工作大概有多少年？工作有多少年？
比你早两年。
哦，那前辈前辈。
OK， 所以你生老病死看淡，所以你像我遇到像我这种人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然后体不体检无所谓的人，你也见到很多是吗？
很多啊，我妈就是生怕自己体检出什么问题来。
哦，我倒不是怕，我希望体检出问题来，这个倒不，因为不，你想一个体检大几百块钱，体检一出来之后没问题，是不是亏了？
不是，你要想你大几百块钱，你抽卡万一都没抽到呢？
我不抽卡
啊、
你看就是穷横哎，
师傅拿个宝宝，哎呦我这个破嘴呀！
对，还有很分享，就是自己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疾病，还有这么多年如何和病魔抗争的有吗？这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就是我的眼睛的眼角有一颗痣，在我的眼睛最里面有一颗痣，然后就曾经因为这个动手术开掉了，这也是个病。
这是什么病？
那你不战胜了吗？已经
没有、
就是、做了什么斗争啊？
我在等他眼睛里长了个啥，这个是个痣。
对，就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
娘胎里面带个痣
带、对，然后把它割掉以后它还会再继续长，我眼睛里面现在还有那颗痣，那个本来是凸出来的那种痣、然后把它割掉以后它还会长那个痣。
然后现在多长时间去割一次？
就
你以为长韭菜啊？
你把割掉还会再长吗？再长是不是还要再割？
就它只要它其实没有多大问题，只是说会不美观。
你很美，你很美。
眼睛里边怎么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在眼角这个里面，眼角这个位置。
它现在割掉了，它要没割的时候就会长出来。
就很很
独角兽那种嘛。
就是你找男朋友他会这样扒着眼角看吗？要有颗痣。
就是我只要眼睛往旁边看，那个时候是可以看到那颗痣的、很大那颗痣、不疼，但是你每次就是揉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边多一块肉、就这个感觉、
我也点过痣，我原来小时候脸上有非常多的痣、大概在这一片大概十几二十颗，然后那个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就我妈都看不下去了，说这小孩太丑了。然后就带我到了市第一医院，那个时候有个什么，那时候什么整形外科之类的，最南京最开始的，然后去点那个痣，我才知道点痣好疼啊， 就是他用激光烧你的脸，把那块肉全部烧掉，又不带我打麻药，就是我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才七八岁的我，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有一股青烟飘起来了之后，一股烤羊肉串的味儿，
好香啊，好香啊，是吧？那个护士是不是还给你撒点孜然？哎，
好像后来妈妈发现不是痣，因为丑，点了一个。
我觉得宇哥，你可以讲个段子，就你知道长我这个样子，以前整过容。
我是真的，我最大的一颗痣呢是在叫枯痣，知道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说这个不好，当时他点了好久，这个痣当时就很大，一直点滋滋滋一直烧，都烧透了。就我哥的感觉，就是我发现哇，就烧痣真的好疼啊！我不知道现在烧痣是什么样了，现在有没有人去点过痣？还是这样是吗？
你也是，你也点过是吗？
我，
对我他是护士。是真的有烤肉味，对不对？
对，有烤肉味。你像我做骨科，
他是用激光烧你的肉，就烧那一个点，而且那时候不打麻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故意的还是我家人缺钱？你想一下，我之前得了一个病，这个病估计我身上有那个疣。
啊，
什么东西？啊，
疣，小疙瘩，
是不是？
就南京话叫猴子。
猴子啊，猴子。猴子我就懂了。
然后他会在我身上一点点大，但是揪也揪不掉，它就是肉的一部分。会长满我全身几百个，但是不细看看不出来，有密集恐惧症看的，就是摸上去搓背的时候啊就不舒服，
就毛茸茸的。
对，这件事情我本人无所谓，我他跟到我好多年了，他从最开始颈子上面个最大，然后背上身上全是的，然后这边、都有，背上全有，是我老婆有意见，他摸的不舒服。
原来说是不是拿你后背搓衣服来着？
没有了，就是完全肉眼无法看出来，但摸上去有小肉瘤子。然后这时候我就到
鸡皮肤，是不
是？是到省中医院挂了一个200块钱还是300块钱的号，然后去看，那个医生看了我一眼，就说你这个地方没必要挂这么贵的号，就叫什么什么佑，我记不得名字了，类似于这样的名字吧。然后我说那怎么处理？他说是这样子，就是点掉就可以了，就用激光冷刀。就割掉就好了。我说可以。他说箱子，这个手术呢，就他叫手术，我们这边不做，因为这件事没多少钱，太麻烦。一个护士，你这个一辈啊，至少得搞一上午，带一下午，两个多，就是要搞4-5个小时。
然后食堂多盘菜是吗？
哎呀，
太恶心
了。然后就没办法，他们不做，因为他们护士很忙，他们不做这个。然后就到了那私立医院，就是类似于建国男科这样的医院。类似于
你直说你去过见过男科，我们也不会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然后他这个地方 不能使用医保，他这地方只有挂号能用医保，治疗方案不能使用医保。然后呢就算多少钱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在我背上开始圈圈数，他要数一个个数，他根据痘一个10块钱，最终算下来是，为什么我说知道是300多个痘呢，是数出来的300多个，打完折2500块钱。然后就脱光了之后，然后就拿那个
给你数圈的时候，是不是像唱 rap 要要要
就数框起来数，数了之后呢，然后当时数了300多个，然后实际做这个手术的人呢是一个护士，我类似于我不知道护士还是医生，但好像是护士，他自己又拿笔又多出来10几个，他当时就问我说：“你这10几个没付钱怎么算？”因为他这个他是私立医院，他做手术跟他绩效挂钩，最终央求他吧，就反正一起就割掉，然后他就用那个就是那个麻药，就是那个跟奶白色一样，就是然后就涂上去。然后用保鲜膜连起来，就是大概是做烤肉的那一套，就把我放那个地方，然后大概放个半个小时，然后是15分钟过来开始用那个激光，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没用。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老一辈说会拿头发丝儿给它弄掉，
我试过，
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头发丝儿是就能给它弄掉，
不是就是任何一根丝儿系上去，啪一系紧就掉下来了，就断掉了，没用，没用，
还是会再长。
而且我300多个，你要记到什么时候？拔完头发没了？
拿个钢丝。
对，搞过，这是我估计我治疗最贵的一个病。然后还有一个病，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也有点恶心，有可能就是。
所以你刚把刚才那个定义为有点恶心。
对，
这不有点恶心吗？是吧？
我真的不
300多个点，
我真的不觉得恶心。也许你们没有感觉。讲下面这件事吧，下面这件事情是在我上班的第三年，大概2016年左右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左耳听不见，睡一觉起来失聪了，然后到医院去，因为耳屎堵住了。我第一次知道耳屎堵得满满满满的， 就是耳道异物，它叫
对，
它都不是叮咛，就听咛是吧？
叮咛，
它都不是那个诊断都不叫叮咛，就是耳道异物堵得满满满满的，完全听不见。
对，耳朵发炎。
然后到医院，那个掏耳朵的机器就比较高级了。他是用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尖头子，然后放进去，然后呜，
就再也听不见了。
啊，
彻底听不见了。
就这耳朵，就像它就是一个尖头子的吸尘器，出进去，然后他先滴一点水，就是让它软一软，然后再放个东西给你搅拌搅拌，就是呱，然后呜一下子，
对
没
三个。
对啊，那边站个人，对对对，然后吸，不是不是，他机器，然后吸了半天没吸出来，
哦，
他完全贴在耳壁上了，最终然后泡了点什么软化的东西，然后用镊子把它拿出来的，跟我小拇指的指甲盖差不多大，堵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我还当时还发了朋友圈，
我也有一次，
对，那个走医保了，那个走医保，全面那个大概400多块钱，
我也有一次。
啊，被
耳
屎堵住了吗？
堵住异物，也是巨难受，但是能听见，但是明显的左右耳朵听力就不一样了。
就一个声道是吗？单声道的。
对，主要是上有一次就是真菌感染的。
啊，我也是真菌感染。
对。对，
我就是掏耳朵的时候，那个耳耙子有可能
掏过
脚，掏过别人，
掏过脚。对，你生理上的疾病大家都会觉得恶心一点，我们讲点不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疾病。就是觉得自己精神不大正常的，脑子不正常的，这个可以吧？比如像我，你们看到虽然我脑子也不怎么正常，对吧？但我觉得我没病。
你这讲的多豪横，脑子不怎么正常。能
不能不服吗？
老子的脑子不正常，你看咱这个普通话，老子的脑子不正常，你看这个。
好吧，好吧，别了，别这样了。
阿超，你觉得你的脑子？
阿超肯定是不正常的。
很正常啊。你要知道我是在一个就是真的是就是原生艺术嘛，就精神病人，我的周边同事基本上都是精神病人，精神分裂，智力障碍，双向，就是躁郁，然后我是我们机构，
听上去感觉这个是个脱口秀俱乐部啊。
你说的这个是你的同事还是
同事？有
工作单位，
有
工作单位，
是慈善项的一个。
对，他们派我去残联，为什么让我去残联培训？那是就是我们这边能拿得出手的正常人不多了，其他人呢可能会攻击领导。
言语还是行为
都可以，说不定会咬领导呢。没有，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大部分人，我们这边大部分同事都很温和，非常温和，然后可爱，有文化。对，
大概什么都是什么年纪的？
基本上都是八几年，就是将近最大的40多岁，然后最小的大概就20出头，
也算是年轻人啊，其实。
哎，对。然后你看着他们，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不，我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心里有问题。
就
他们对人温和，懂礼貌，然后跟他们道歉，他们说会说没关系，然后每天会跟你打招呼，
但是还是被鉴定成有病。
对，就发现他们比那个你在外面那些私企的领导要好10000倍。
你呢？工作压力那么大，没有休息过这么多年？
我是那样，我是考上研以后，抑郁，
考上抑郁是诊断过的抑郁吗？
诊断过的抑郁，
轻度、中度、重度。
就是当时那个心理医生说很重了，
很重了，
很重了。但是
病理性的，
不是去那个，不是去医院去诊断，是请了一个那个心理医生，
抑郁情绪
是
吗？
请了一个心理医生，
请了一个研究生的师姐。
不，是真的一个，就是40-50岁的一个
研究生，
不是，研毕都研哭了都，对他都震惊了，就是很难遇到这么抑郁的人。然后后来他就是想了一些方法，然后我个人也比较积极嘛，因为当时是有生理性的情况了，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他想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帮你睡觉？
他你要需要跟你就是父母敞开心扉谈一次，然后、
心理疾病来自于父母，
对，一大部分是。然后父母呢，就是你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觉得就无所谓。然后就
小破孩，
对对对，类似
是吧？
所以就
打一次就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最后你只能自救，然后就鼓励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之后
去。
今天又是开心满满的一天呢，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Come on, come back, take a seat, man。
当时服药了吗？
当时没。
我看你是有点病，
因为很贵，就是从跟他咨询都很贵。然后就不要想着开药的事，因为家里确实穷。
本来是重度抑郁，好了，
就是因为
极度贫穷，
极度贫穷。真的很贵，好像他是我朋友介绍的，因为我朋友在，他也有点抑郁的倾向，
病理性的那种。
对，病理性，他是吃药的，然后这个是他的主治的这种医生，然后他出国了，然后我说我最近很有点痛苦，他就把他介绍给我了。
接着扮演你的朋友然后去看
病？没有，就是那个医生就是因为我朋友的关系在他那边长期的治疗，所以就相当于优惠送我一次咨询。
哦，
优惠送了一次，
一次就一次，
所以跟你说很重，然后以后一直在那边看。
没有，我
现在回想这件事
情，我就没在那边看了。哦，我就没在那边看，
怎么感觉好像是健身房健身教练办卡的流程。哦，你这样跑步
也不排除了，也不排除了。
重点是，然后你自己没有。
就后来他说，如果你想继续找我这看的话，然后他报了一个数，什么，然后特别贵，就把我吓到了。
那心理咨询
多少钱呢？能告诉我？
大概一个小时800到1200吧。
还好，现在都这个价格。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钱啊，负担不起。
因为学心理学就很贵，所以说中国的心理咨询的确
是很贵。所以如果比如说大学时期，如果想得了心理疾病，如何能治疗？你说脱口秀。对吧，你说一场的钱正好能去看一次病。
哎，真的是有，就是要让自己，就是我自己让自己外向起来。因为我以前是从来不跟人讲话的那种人，然后我高就是大学之前是从来不跟人讲话的，基本上
大学之前
基本上
18年没有说过话。
不是，就是很低调，
很内向，
很内向，很
内向，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班级里属于那种不是那种让人讨厌的内向，就是
没人，
两三个小圈子，
基本上没有人在乎你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但他是学霸，
也不应完全是这个原因了，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讲话，比较喜欢自己看书。
啊，
我年轻的时候要得这个病就好了。
至少看看小说啊什么的都好啊，就是但是就不太想跟那个。同学
不要拿这种病开玩笑，这种病如果要服药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
我明白，
就是那时候没吃药嘛，但是你感觉到已经不对了，就感觉那个心脏已经开始突突跳了，然后你就
会
然后胸前就是左侧胸前就针刺一样的那种疼痛就开始有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盯着天花板，然后脑子里面就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想法是什么，就像脑子里面在开一个失控的火车，就一直在想东西。
重度抑郁是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表现的。
你刚才讲的几样我都有。
哦，
但我还好。
那还行吧。
所以说你必须得靠脱口秀来发泄掉，
说不定你是躁郁呢。
我是孙玉。
他很
孙
玉。
孙玉孙玉不抑郁。
但是你讲的那个什么心脏胸口刺痛，我没有经常，但偶尔会突然一下子。
这个无所谓，
是神经上的，
这个无所谓，突然一下子无所
谓。
那个时候是天天这样，天天这样。
对，
哦，那好。
然后这个头上就像套个那个发圈一样的那种，很紧，对。然后睡觉也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大眼瞪小眼这样。然后我跟我妈说，我
大眼瞪小眼，
就看天花板，
睁着一个眼睛瞪着你，
没有，就是直接瞪着眼睛，不想睡。但是我当时知道很困了，自己已经很困了，我必须要睡觉，但是就是脑子里在开火车。
是考上研究生之后，
考上研究生以后，就是人生的目标就啪就没有了。就已经达到我的目标了，就啪就没有了。
所以你跟你爸妈谈，你爸妈也不当时心方便现在透露当时的心结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心结在什么地方。
你没有考虑找个风水师傅之类的？
结果上面真的有个大眼在瞪着我，是吧？我太恐怖了，
怎么进入玄学了是吗？
这上一期的
节目，
上一期的节目，
哎，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比如说最近心理疾病上面的。
我分享的心理疾，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心理疾病。我之前有过的是有一点幻听。
幻听。
对，
怎么个换法？
能听见什么呀？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
南无阿弥陀佛。
你肚子饿了吗？你肚子饿了吗？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吃炸鸡。
可以了，够了。
就是你像我小时候没有朋友的时候，会幻想我在和其他人说话，但这个时候我可以控制他，我知道我在幻想和别人说话。但是慢慢
这个小时候我也会。
后来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早上洗脸刷牙的时候，会忽然听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这么胖啊？你胖成这样，为什么不去死？”我就很
多大的时候，
大学，我那个时候就很困惑。
就是室友吧？
对，
你室友挺恶毒的呀。
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个隐身人，而且没素质的那种。
哎，差不多就是。
他在隐身了，也不做什么坏事，
哎，
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就是，
真是没素质呀。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有声音，但是如果忽然喊一下子，这个声音就会消失。但是在宿舍里，你就突然喊一下的话，会吓到室友，我又不敢，然后就只能忍着，但是总能听到这种声音，而且这个声音一直在骂我。
男生女生？
有的时候是陌生人的声音，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是都是在骂我。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善意的跟我说：“你没看出来这个人很讨厌你吗？”
就是精神分裂。真的，精神分裂的前期症状就是幻听。
这个的确是的。
是这
精神分裂前期症状是幻听幻觉，而且会出现幻视，对，被害妄想。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困惑，是不是大家都能听到这个声音，只是大家都在假装自己听不到。
大家都有病，你的意思是说？
我那个时候会怀疑说，那如果这个声音是真的存在的，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呢？
我们都能听到，都能听到，我也是。我也是，我从来我就这么多人跟我说，哎呀，孙宇你怎么那么帅啊，特别好笑，你每天在耳边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旁边还有一个声音，这么不要脸。
精神分裂了，对，的确是的，因为我经历过的人，就是他在前期如果不服用药物的时候，他有会有强，他有当然那是强烈的幻听、幻视，然后还有攻击别人的倾向。但是这个人本身他的脾气是一个非常害羞、腼腆，而且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当时攻击别人的时候，他认为别人是怪兽，有这种倾向的人，对，需要调整，需要调整。
对，王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我当时没有，你听我讲吧。我当时去问医生，就是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医生说。
我也能听到啊，
就是这个思路吧就不对了，就是你不能追究他怎么来的，我们要研究怎么让他没，但是他怎么来就不要考虑这件事情，
就不管他了。
但是我当时很困惑，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在吃药，然后那个药会让人嗜睡，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会听到我室友聚在一起骂我，就是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那天做有什么不得体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做的不对，他们会小声去说这种。然后我当时是一个很害怕和其他人争执的人，我就是听到了也不敢说发表示我听到了，就继续装睡。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我实在是就是对我不想跟他们吵架，但是我就是想发出一点声音让他们知道，就是我醒着就可以不要说了嘛。然后我就悄悄弄出了一点声音，发现还在说，然后我就把床帘拉开，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睡醒了吗？
嗯哼，
然后发现寝室里没人。哦、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这会儿，
不要回到上一期玄学，好吧？
哎、我插一句，就是你听着这个声音，就是
我室友的声音，
就是骂你是吗？
对。
你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因为说你胖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
各种是各种就是各种层次、各种角度的攻击我？
不用不用，小美兰，我们首先没有那么悲伤。我们先问一下结果吧。现在 OK 了吗？好了吗？
嗯，
好了，
好了，
是大概好像什么时候好的？
这个大概有一两年了，
一两年现在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对
OK OK 我不知道下面是不就 不往下继续问了，我怕对你是个二次伤害，因为我们并没有想故意拿这件事情开玩笑的意思，但只是为了保持节目的调性，所以我们刚才搭茶接梗啊什么的，希望不要产生对您冒犯，特别是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我们特别冒犯。我们问下一个人吧，就有没有开心点的病？
有开心点的病吗？
有
什么？
就是嗨
太大了。
他都不敢说了，我跟你讲的。哎呀，
你
看看，你看，
您说，
这个就是他这个事情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就是我近视嘛，然后现在是200多度，就是，
你吃的是什么呀？
二百度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
人家200多度就是病，你这个眼睛1000多度没问题。
你们三近视传下来的是吧？
您继续说200多度，你我就爱听这个200多度的。
我家养只比熊，然后有一天
也200多度，
200多斤，
200多度就熟了。
等一下、比熊是狗的名字，
对，比熊是狗，
是狗的名字，
品种哈，
是一种品种。然后我当时吃完饭，我就是回去我的卧室嘛，然后我看到地上又有一个葡萄，我就把那葡萄捡起来，跟我妈说：“妈，地上怎么有个葡萄？”然后当我捡起来，就是。对，软软的，是狗屎。
你吃了吗？
没，怎么可能
啊？就是因为近视，然后
对
我觉得你的鼻子的嗅觉呀，是不是比眼睛可能更严重一点？
对，你以后就不要剪，你先尝一口是不是？
那您这个老子呀，
结果尝了一口发现，哎呀，是猴子。
哎呦
哎呦，烦死了，好恶心啊！我们讲一个五花八门的看病求医吧。我们讲刚才分享的病，我们讲自己去看病的时候吧，不就是去医院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做的工作原因，所以经常去医院，所以我们先从 Rose 开始。上次去医院什么时候？
上次去医院那还是在
上次，
没有，大概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就是2021年的
春节期间。是因为什么事情？
我去看这个眼睛，我想做手术嘛，然后去查眼底，然后
眼底
还是有些毛病，就 就是当时我视网膜脱落就有点问题嘛，说医生说你这个眼底现在不适合做手术，然后你给你治一治吧，就给你打也是打激光，打进哗哗哗给你打完，给你打完打就是相当于给你那个眼儿封上，就跟
电焊，
哎，就跟电焊差不多，对，对吧？因为打完之后，它那个组织液不就是融到一起了嘛，然后就给你封上，对，那是大约是打了、
哦、
去了两次，反正打了大概十几针吧，打了十几针激光，啊、嗯，
哦，
多少钱
啊？
多少钱？
事业单位没花钱。
哎，哦，对，我想起我上次去看病的经历了。
啊、
我最近那次去看病的话是拔牙，口腔医院。南京市就鼓楼医院对面、那个
哦、你也是口腔医院的吗？
我就是
我在鼓楼医院对面那个口腔医院，
我就是那个
啊，就是那个
侯有缘啊。
然后我先去了两次，第一月份疫情期间去的，然后他们跟我说只能开点消炎药，不能进行食疗诊断，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正常的，就是交费啊、挂号啊、拍片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就是我那个牙就是
智齿吗？
智齿通掉了、
哦、
智齿有个洞
哦，
然后特别疼，就是它里面冻到，就是我动不动吃饭的时候能存一顿在里面那种，哦、能存一顿，就大概就很疼了，就是不能喝冷水了，因为我平时都喝冷水的，就冷水没办法喝，就没办法过嘴了，就去拔。然后拔的时候呢，就他不让我讲段子，我紧张，
哎、
我见到牙医紧张，因为他们又用老虎钳子，又用簪子，锤子，就是我这个角度的问题啊，就使得他最开始的那个工具没有成功，然后上了老虎钳子，就把老虎钳子塞在嘴里。
哦，
哎，不得不说那个老虎钳子很高级，就是它不是手捏的，它好像有个拧的东西，就把粘住了之后，然后哎，就看没有这样子，它是豁我头
啊，就跟那个换备胎的那种拧的差不多是吧？
它老虎钳子钳住了之后呢，它不是捏住的，它是用拧住了之后就夹紧了。他说：“你不要动啊，啊，好了啊，没，哎，这就他晃吧，就嘣拔出来了。然后的确就是
不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讲段子？
我紧张啊。
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对牙科医生是一个侮辱？就患者居然不害怕，还试图逗笑我。
我紧张啊。然后他拔出来之后呢，他就然后就有一个洞了。
你讲的是哪段？”我柔韧性不好是那个
没有我柔韧性不是
我是健美操运动员，你拔个牙就是小心点是吧？
那医生得亏不让你整，你知道我整过容吗？
没有就不是
个猴子，
不是讲我的段子，就是跟他开玩笑讲话。然后就拔下来之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牙齿嘛，长得还可以，然后拍了张照片，我很急，我说能不能拍，他说可以没问题，我先擦一下，就把牙齿处理一下，然后拍张照片，的确很大一个洞，跟火炬似的。然后拔了，哎，他那个跟上面，然后就像就有个洞了嘛，就咬，让我咬一块那个海绵，
哦、
要咬大概半个小时。
你把那个牙带回来了吗？
一个小时是吗？对，然后他影响我抽烟了，我多紧张啊！就是我出门口就抽烟了，抽吧，那个洞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那个纸进去了，
妈，那个棉花、
就是、
棉花进去了，
那个棉花。对，然后就是又有水又有口水，然后就完全，我就在嘴里面就找不到它了，我以为我咽下去了，按一按还有，就它棉花沾水之后就是完全陷进去，我根本感觉我在抽烟嘛，抽烟，然后就抽烟它漏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疼度，它打麻药，然后这边的嘴它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就会
哥，我们这是个音频节目，你不用比划好吧？
我的嘴，
他一直在试图对着话筒比划。
来，下面来孙玉老师模仿一下漏风的声音。来，对着
音频节目，我的左嘴角，
这咋样？
我的左嘴角呢就漏风嘛，因为就是然后抽烟的时候就吸的时候吐的时候就会漏风，然后慢慢头嘴太多了，就把那个棉花浸下去了，就完全找我当时真的以为我抽烟咽下去了，然后哎拿出来之后就往地上一丢，五分钟不到，还好没有大出血，没有任何问题。然后那个医生还跟我说你四颗龋齿都有问题，四颗智齿都有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有智齿，都长出来了，但我的智齿特别的乖，
不发炎，
这么多年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麻烦，除了坏的这一颗，之前没有造，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有智齿。他跟我说你有四颗智齿都长出来了，除了这一颗是正常的通了之外，其他的他没有长通，他讲有蛀牙之外，
你是打痔疮啊？还通了这种？
另外三颗都是横着的。
哦，对，
另外三颗全部都是横着的。他当时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拔？
你要不要今天一起把它解决掉？我说 不要，我还要上台。
对，
我是个艺人。我说的段子是这个，然后就开始聊这为什么是。然后、哦、我说等他们下一次就是在犯病的时候再来麻烦您，然后就再来。
我跟你说，拔那个智齿巨疼，巨痛。
他说那个比较，他说你这颗比较简单，晃吧晃吧就出来了。他说那个横过来要开，
要
切要。
对，要切开。
我其他三颗，我说拔左下。左下那颗比较简单，他一下出来。他说另外三颗都很麻烦，特别是这一颗要横过来开一刀。我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对，
右下的那一颗横的比较严重，反正不懂什么。他说这一颗比较麻烦，然后要切开来。我说算了，我要上台就算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我对于那个海绵印象特别深刻，就线就没有了，就在我嘴里，然后一个洞，这个洞我玩了好几天，
能舔很久。
智齿他拔完之后，任何牙齿他那个洞长好，他要三个月。正常情况下一个星期左右，它是牙龈只是愈合了，但它洞其实还在底下。
哦，
应该不到三个月，我十月份之前拔的，现在应该这个洞还没，但长得挺好的了，不影响。
那说明海绵还没有能拿出来。
啊，但它洞还在是吗？
洞还在，
对，
跟个陷阱一样。
哦，我当时拔完了之后舔了好长时间，可好玩了，然后动不动。我蹲了，我蹲了大概五分钟。
哎，
就从楼上嘛，二楼那个房间里面出来，坐电梯下来之后，到门口点了一根烟，然后就没蹲了，就没蹲了，就蹲了。我拿出来一下试了一下，看了一下，发现没事儿，然后拿出来之后舔了一下，嘬了一口，有血吐掉了，又塞回去了，然后就开始抽烟，抽了之后就发现那个海绵没了。就还好没肿，完全没有肿。我们听一下这位拔牙的故事。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身体比较好，从来不用去别的医院，但是牙齿不怎么好，天天就去口腔医院报道。
您是口腔还是省口腔？
是口腔
啊，也是鼓楼医院对面那一家。
对，然后不是在，反正我朋友就讲说我不是在市口腔医院，就是在去市口腔医院的路上，所以我对看牙非常有经验。然后
来，我们交流交流，我也有经验。来来，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最痛的不是拔牙，最痛的是。做根管治疗。
对，我们做完一个关，他说根管治疗的事情，我也有根管治疗啊。我在日本做的根管治疗，我刚好在日本怎么做？
哦，我在
国内和日本合作起来做的。我稍后说，稍后您先说。
啊，就是做根管的时候，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医生现在看了你的牙都跟你说要做根管。然后以前
好像是因为拔了容易出血。啊，我们问一下这边的护士。
不是因为。有些牙齿就是板牙，我们所谓的南京话所谓的板牙，拔掉之后就很可惜，所以一般从
可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本来
你拔掉之后，拔掉是最后一步，拔掉之后你就像年轻人一般会建议选择种植牙，一颗种植牙10000起步。
哦，那还是不应该拔。对，
根管你想根管治疗加牙套是多少钱
？OK， 是就是因为就是拔了之后要种植，所以就是
除了智齿以外，其他的任何牙齿。能治疗就治疗，不能治疗再拔。
OK， 你这个解释你能说得服你吗？
就是有的牙为什么它好像是说伤到神经了，你就一定要做根管。其实我发现做完根管治疗，你的牙齿会变得比较脆弱，就会就特别容易掉，就是会一块。对，如果你不装套，
所以他为什么后期一定要你做牙套的？
对
对，
你不做牙套，它真的会一块一块掉。我掉过一颗牙，
就
是我
一片一片掉了。
对，年纪轻轻就掉了一颗牙。对对。
啊，这个我有的说了，我讲我的，我18岁的时候看牙的经历，当年我18岁，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次就医经验。之后在我30几岁的时候，阿曹告诉我，牙医都是这样，就是我18岁的时候去检查牙齿，那个护士让我贴在他的胸上，然后是阿超跟我说，护士都这样，里面塞的是毛巾，然后让患者不疼，就是故意的治疗方案的一种。
三甲医院不会，
他你要记住，他去的是日本。
但是我当时我18岁的我真的很开心啊，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换谁不开心啊？正常啊。
那个时候是在国内，在国内雨花台诊所，雨花台的牙科诊所。
那跟日本有什么关系？
别急，有关系。
中日友好医院。
当时我快出国了，出国之前，然后我牙疼得不行，然后就到那边去做，也是要做神经跟根管。他只带我做了根管的2根神经，就没有做完，或者是一套没有做完。根管要好几次啊，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还是贴里面跟贴那个创口贴还是跟贴什么一样的东西，然后就贴上，然后就再来。我只做了一半， 然后就没办法就出国了。出国之后到日本之后呢，就是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先找牙科，然后预约，然后去拔牙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做了一半，一共有三根神经，然后其中有两根神经做完，两根神经拔掉了，还有一根神经下面呢会把你那个东西起起来，然后重新把那一根神经拔掉，就是中日合作了之后把我那个牙做掉了。就是我学的最开始的见日本人讲的话，就不是跟什么老大爷，也不是点餐，是跟医生。就第二天就去做了那个东西，然后做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医生真是话多。我现在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是医疗的要求，就是下面我开始做什么什么操作，全部要说，全程在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我为什么知道他在解释？就是最该第一次去的时候和第二次是有一个学姐带我去的做翻译，后面我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了之后，我说你不要去了，我会一句话，你随便，他说什么我都说你随便，怎么都行。
用中文话说的是吧？你随便。
对对对，日语。然后他们就不说了，他知道我是外国人之后就不说了，然后就开始搞搞搞搞，然后最后开始选牙套的时候，然后我日语不好，但他们有菜单，就拿出来之后，然后就选那个最便宜的，就是到现在用的挺好的。打那个罩子的时候打了好几次，他让我打上去之后咬一下，他说合适吗？就这个很难回答日语，我没办法跟他讲哪边高，他有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形容，所以就是拿笔画。
你能跟他讲英文吗？
我不会，
他英文也不行。
我会英文，我去日本留什么学？
他英语不行，
所以说你跟他讲个 OK 都不行吗？
不 OK， 他杠我。
杠这个词啊，不管是日语还是英文啊，都很难讲啊。
他杠着我，牙是一个平面，他让我咬了之后呢，会有凸起，他要跟牙完全一样，我要指出来哪个地方有问题。最后没办法，就是画，就是把牙画了个点，然后他就改，就是跟个铁匠一样，就这样再重新放回来。
林说，
我因为你可以看到，
哦，整牙的，
刚搞上，然后
刚搞上是吧？
刚搞上。
刚搞
那英国总说什么玩意儿才搞上
牙套
套、
okay
啊、对，然后因为做这个正畸之前我在省口做的，不好意思，因为省口里、
不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客气。
这一期应该找口腔医院赞助我。
然后去做这个省口，就是我去做这个
做这个省口，我知道
省口做之前，然后要拔牙嘛，然后完了之后那天就是有一颗智齿要拔，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给我拔牙的那个医生认识我的导师，我也是学医的，我也是学医的，然后正好认识我老板，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那个拔牙的人就跟我讲说，我给你省点钱啊，然后就拿了利多卡因给我麻醉，对，然后就是非常便宜，就是几毛钱，就是非常便宜的嘛，
我也是用利多卡因嘛，
然后
利多卡因，
然后但是你拔牙那个利多卡因就是它起效很慢，
是用利多卡因打的神经组织麻醉，再加上阿替卡因打的是局部麻醉。
纯利多会起效慢一点，一般利多配1:1盐水会好一点。
你们三个在讨论什么？
哎，不重要。然后我讲一下我的感受。
哎，我们这有钥匙的。
我们这还有钥匙，等一下。
讲一下我的感受，就是他跟我讲，他说给我省点钱，然后我说啊，天哪，遇到好人了，知道我穷，然后给我省钱，然后完了之后他给我拔牙，他先用那个就那个锤子敲嘛，敲可以吗？我说不可以，然后他说好吧，我再给你等等，然后又补了一针，然后又问我可以吗？我说不可以，然后他说你忍一下吧，然后我就全身然后他就说，他说现在在拔牙根会很痛，然后就一下夸一下给我拔了之后，然后我全身冒冷汗，然后又冷又热的那种汗啊，你们知道就好疼，就你一瞬间身上就很疼。
不知道，但是我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然后完了之后，后来第二天我陪我室友去拔牙，然后发现他给我省的那个麻药钱12块钱。
哦，那有可能
我以前拔过3颗智齿，一点都不疼。但是那天那个利多打完之后，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这边钥匙利多卡因的问题了。
怎么事呢？
就是利多卡因为什么起效慢？它本来应该是什么？
它是一个体内过程嘛，它本身就是一个麻醉药，它是麻醉药里面就是副作用比较小的一种药。
但为什么时间慢呢？
就是体内过程啊，得看它的半衰期。
就是
其实我觉得利多是挺快的，
是原理不一样，
其实是挺快，
因为利多卡应该是浸润麻醉，他用的那个是表面麻醉，然后他就是然后完了之后他表麻
上来了，
他是拿那个安普平给你掰开然后打进去的吧，
他拿针打了，然后重点是之前打的那个局麻，就是 表麻的那个药就一两毫升就够了、嗯、然后利多他给我打了这边，你们见过蜜蜂叮过的小狗吗？
这么长、
啊、我半边脸就成了那个样子，然后就那个脸就肿了两个多小时，然后一直就那个药水，因为他那个药物要通过那个间隙吸收嘛，然后就整个就肿在那边，肿了好久。就是谢谢那位老师，可以但是没必要。
OK 稍等一下，我们先给这边的女观众好吧，因为现在网络环境的问题，然后
就是去拔牙之前千万不要喝酒，就是我
就没有人会在拔牙之前特地去喝酒。
我呀
为什么我不懂，
因为我去拔智齿的时候，然后就是前一天晚上去喝酒，第二天给我打麻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哦、你们哦什么呀，你们懂吗？为什么？
因为酒已经
麻醉了，
酒已经，然后
就是我不懂、哦、我听说过酒量好的人打麻醉没有效果，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先喝酒再打也没有效果。我不是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不能解释就算了，我接受这个现实了。问一下您的学历是？
学历啊，
嗯，
拿到了硕士再读博士。
哦好的行、
哦、都有导师了，真是的。
这个我
谁没有过导师？
因为我是麻醉专业的，然后所
以、哦、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如果我能明白，就是他想杀人，你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不会的。
专业的不知道利多卡因比那个便宜12块钱。
不是，我不懂呀，就是因为到了
市场，
到了别人的地盘嘛，你也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对，
尊重了，尊重主治医师的选择。
对，就到人家酒吧的时候，别人酒保给什么酒就给什么酒。
就是有可能是一种什么，就是酒量好的人，他比如说全麻药用的量多，可能是他的阈值比较高。然后他如果是前一天喝酒的话，有可能是发生了就是中枢性的之后，他有个兴奋的作用，有可能是因为有痛觉过敏的现象存在，但是不一定有科学的证据，但只是说确实是会有一部分人全麻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是痛觉过敏的。就是他不碰都会疼，然后痛一下就特别疼，就有一个现象叫痛觉。就如果你们家里有人做过肺部的手术，知道吗？就是你之前胸口抽一下那种疼，有可能是肋间神经痛，就是肋间血管很丰富嘛，然后他胸科手术之后就很容易有慢性的长期的很疼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一种痛觉过敏，所以你有可能是中枢性的给他一个神经，就是给他叫。让他兴奋了一下之后，他还没有恢复他原本的那个状态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痛觉过敏的情况，但不一定是真实的科学的解释，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哦啊、对，特别符合医生，就是我告诉你一大段，然后都不一定啊。
就是你就是这样
是
吧？
我们也是，就是
我们要讲科学，对不
对？对，科学就是不一定。
还有一个打麻药是不同的，是我就是做那颗痣的时候，它是点进去的。麻药是这样子点在里面的，不是打进去
的。是
的，
我点过。对，
要等大概两个小时。他跟我说只会像小蜜蜂蛰你一样的疼、
哦，
但是其实非常疼，疼到
有没有可能当时给你点右眼，然后给你手术左眼了是吧？
等一会儿，你被小蜜蜂蛰过吗？
没有。
被小蜜蜂蛰眼睛一样的疼吗？
巨疼，
就非常疼。然后疼完，我整个人脑子就是整个脑子都在疼。
就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从知识海洋里面拔出来了吗？
我觉得聊挺好的。我们共处一室第一次，居然有这么多专业人士到现场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一期就
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会诊了。MDT 团队凑齐了，
就感觉啊，音频。做那个观众啊，看这一期得记笔记。
对
，OK， 我们下面还有吗？还有就是关于自己疼痛的故事吗？
还有
，OK， 把那个麦给他
分享一个其他的病是吧？就是我看病的故事是甲沟炎，大家知道
啊、
就是然后呢，我这件事情过以后，导致我就再也不相信诊所医生的话了。就我那个甲沟炎是就是那种症状还挺严重的，对。然后那个诊所的医生说你这样一个有点严重哦，我把它拔掉。
哎，
我爸说拔掉是不是就不长了？他说没关系，我拔
指甲拔掉吗？
对，指甲拔掉。
哦，明白，我明白。
我爸说拔掉是不是就不长了？他说没关系，我给你拔一半。
拔一半怎么拔？
他就完美的避开了个话题。
就是根上面留那一半，然后上面那一半全拔掉。
哦，
然后呢？
相当于给你锯掉，不叫拔掉，
就剪指甲剪
多。就是打了麻药过，打了麻药过以后，我
你是打利多卡因是吧？
不知道，他是在脚趾上打麻药。然后打完过后，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那个钳子有多用力，就硬拽。然后他主要这个医生，对，然后主要这个诊所的医生还很不专业，他打麻药是那种乱打。我说你这个打麻药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讲究，他说没关系，只要我打的次数够多，你这个脚趾就全麻了。
弹幕型的，
这个是真的。然后导致有一次什么情况，就是他从这边打，然后那边针头已经出来了。他说：“哎，这个一推怎么好推啊？”我说：“你那个针头露出来了。”他往那里面拽了拽，然后就打。然后问题是，对，会有这种医生，
会有的，因为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割包皮的时候就是得
对
他确实是会打
自己割是吧，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因为对是因为他那个阴囊的皮肤嘛，他比较韧，
讲的是脚，
哎，但是
脚
是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因为脚的皮肤也挺韧，就是有的针它韧性大的那个韧啊，比较韧，然后它一针穿下去，可能用力穿大了以后，它就
它
对，透了，对，有可能它的不知道是跟脚，因为脚皮肤也很硬嘛，它要突破第一层的时候，它可能力气收不回来，它就戳出去了，有可能。
OK， 然后
OK，
对，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一定要普及一下，不要相信拔指甲这种事情，我拔了两次，拔完过以后复发了两次。就是你知道拔完过以后脚上面要绑的东西吗？每次拔完过以后，我有一个多月我上学都得穿拖鞋，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发了什么神经，就是我完全可以两只脚都穿拖鞋的对，然后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只脚穿正常鞋子，一只脚穿拖鞋，然后还不能下雨，一到下雨天我就请假，然后我班主任还给我爸打电话说，你说这几天都下雨，你儿子都不来上学吗？我爸说对啊，然后老师就问他，班主任就问，
很小那个时候是吗？
对，那个时候初中嘛，然后
我不是很懂啊，就是一个暑假和寒假，你知道吗？
啊，不是暑假寒假，就是
甲沟炎。哦，我稍后跟你说。
没在那个时候，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在暑假和寒假拔是吗？
对，
因为疼
啊， okay，
实在疼就烂
掉。甲沟炎是同一只甲发两遍吗？
对，同一只脚趾发两遍，因为他对，因为他只是拔掉，你知道吧？他根本就治不了。然后班主任就问我爸说，下雨天要下一个多星期你都不来吗？我爸说对，然后班主任就问说，你这样你把它背过来不就可以了吗？就不进水。我爸说我背不动，你要背你来背对，这个就诊就非常让我记忆深刻，因为拔了两次困扰我很久。
OK，
直到过了，等到我初中毕业了高中的时候，我爸很开心，有一天出来跟我说，儿子，我发现甲沟炎修脚师傅就能解决。然后我说那我吃这么多苦算什么？我爸说，哎，我以前也修过脚，就是忘了跟你讲这件事这个
东西不是，
这个也不是段子，你知道，就是我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
是是是，你爸够幽默。
然后你爸突然掏出一个那个工具箱，然后
我爸还真给我买了这个工具箱，
然后上面四个字肉上雕花是吧
这个不是，我爸去学了一下，然后也学不清楚，因为我爸后面，我爸现在有那个
有那个
远视，不是有远视那个老花眼，
修脚的时候他得这
对，有老花眼。有一次他拿那个修脚把我修出血过以后，他也不敢给我修了，以后我都是去修脚师傅那修。
okay， OK， 明白。
我大概从六年级开始有甲沟炎，第一次去医院做治疗的时候，算什么大换药还是开刀的时候，是初三。这三年来我的脚一直都是很疼的。我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疼到极致，就是麻，就是努力的
神经坏死，
努力的高抬腿让自己热身开了之后就不疼了，但是会化脓。
化脓啊，化脓点睛是吧？化脓
就是
大哥你这个普通话，
哎呦，化脓
化脓。
我觉得孙老板在介绍自己病史的时候异常之骄傲我会化脓
左边跟我一起画，
哎呦，
就是疼没事儿。
所以说你们都没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我们一家子都没有甲沟炎，是因为我妈喜欢带我剪脚指甲，医生说的剪脚指甲不对。
你妈拿出一个工具箱，上面四个字肉上雕花。
没有，我妈不承，中国的父母就不承认自己错。
对，
医生都这么说了，我妈说想怎么样？你想吃什么？
我只想有一个正常的脚趾。
我小时候有甲沟炎，是
吃猴子
自己解决的，自己拿那个小尖头钳子把那玩意拔出来，对
对，
然后脓喷出来，好恶心的。
是我，但是从小有一点点自卑的，就是我从小都没有办法去，比如说有我们初中的时候有那种体操的课，就没有办法脱脚进去上，我就是戴鞋套，就是我没有
上那个危机课。
不是，是因为我们初中的时候教体操，就是教鞍马啊这些东西。
哦，对，你不是体操
对着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体育课好吧，体育课会在室内，在体操房上体育课。
为什么？就那时候就脚很臭吗？
不是啊，它化脓，
化脓
、我的脚
一步一个脚印，
几乎是我的大脚趾那一片全部是化脓的。
这个样子你们都不会去解决它吧？
就是很简单，
我
能解决，我不是热身嘛，就不疼了，
就靠这个是吧？
但是我
他解决的方法是把病情加重你掩盖之前的病情
我那时候最怕的事情是坐公交被人踩脚趾。
哦，对对对对，
我特别怕，我跑步都不疼，我到最后跑步都没事，就是怕坐公交被人踩脚趾，因为经常冲上特别疼。第一次到医院拿出来的时候，那个长度医生都惊讶了，他也很难想象我是如何忍下来的。大概然后以后就会知道，到那个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甲沟炎，然后开了单子，然后初三的时候我爸一看，这不就是澡堂修脚吗？然后才知道这个东西脚堂能修，澡堂能修，因为他不知道，我爸没有见过，
然后到澡堂之后呢，然后遇到一个比较上高中以后大学以后遇到比较好的师傅，他说你这个简单，你拔出来之后呢，然后用什么什么红药水还是什么药水把那个皮烧掉烧硬掉，指甲长不进去就好了，就只要长得比那个皮长得比指甲硬，指甲戳不进去就 OK 了。所以那块皮呢现在是特别硬的。
这个东西感觉是中国传统千交法，是银枪刺喉。
我有五个甲沟炎哦，我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旁边那个叫什么
二拇指，
二拇反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都有甲沟炎，
五个甲沟炎，
五个，一般人只有大拇指有，我有五，
对，
就是我在大拇指旁边的时候也有。
孙老板讲病史的时候总是会异常之骄傲，
对不对？
我有
五
个，
你们谁比我多？
五个，五个当时都化龙吗？
当时化龙的只有一个，然后之后呢，就是我妈就是还带我剪脚指甲。我
妈是不是有点癖好？
我妈喜欢带我剪脚指甲和掏耳朵。
我难怪耳朵有问题。
我还有个病，我的左脚。我的左脚的
有病哦！
先割割割割！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就是手机前面的那个听众可能不知道，
他脱鞋子了。
我看一下是哪个指，
就是
今
天我去死亡最近的一次。
左脚的，这是大拇指，
我
这个指，这个指它是最长的，在脚上不是最长的吗？二指，哦是这样子的。
哥哥，人家看不见，好吧？
就是
音频节目，好吧？
跟骨折一样的，是隆起的。
你们想过就是骨折？
然后我妈是怎么安慰我的呢？我妈说你外公也有，我也有，你也有，是遗传。我当时上了初中，我知道了，这个是叫隔就异性遗传，
母系遗传，
母系遗传，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从小穿鞋子挤的
哦，
所以娘家人穿鞋子，
我妈就是又
来给你穿小鞋是吧？
我从小穿了好多小鞋，
外公就不会穿鞋子，
我妈
妈妈也不会，
没事挤挤挤挤，小时候家庭就没有那么好、啊，
也就是说现在你还穿你女儿的鞋是吧？
没有，自己能买鞋之后就买这种就是特别会大一
点的鞋，
昨天才把高跟鞋脱下来。
然后呢，我家儿子现在儿子女儿买鞋的时候我就会买大一码的，就是我不喜欢他们在重蹈这个覆辙，顺便也证明一下子，就是我不遗传，但是我妈也说了，这是你要生女儿，就是我家女儿没有这样子嘛，就主要是给我家女儿，我妈我就为了跟我妈证明我不遗传，就是你当时给我穿小鞋的。但是中国的家长你们知道，就是不认错、
哎、
就是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哥你坐
我讲这个话题我都没想起来我有这个病。哎呦我这么
你病好多呀，你
也长大了，就是从小到大也长大了。还有什么啊，讲一个大家都应该这个岛上没有的，应该大家都得过的腮腺炎。
没有没有
没有，
就我得过吗？哎呀我又骄傲了
是吧？
不
是不
是，等一
下，孙老板在叙述病史的时候总是异常骄傲。
就我得过吗？哎呀，
小红花送给腮腺炎患者。
我还知道学名，就炸腮，就
炸腮，
炸腮男娘腮、啊，你们没有吗？
没
有没有，
那、啊、有的举手，有的举手，把麦克给女观众。
腮腺炎，我们那叫猪头皮。
什么
猪头什么？
我们广西叫猪头皮。
猪头皮，广西话原理，你的方言如何说这个病？直接用你的话说。
猪头皮，
差不多，
没啥感觉。他就这样，
三个字怎么写啊？
猪头。然后大家都说腮腺炎得过一次之后不会再得，然后我得了两次，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就是都得了。然后我的脸就肿得像猪头一样，所以那边就叫猪头皮。所以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会得两次腮腺炎。我一直都不明白，就大家说
因为第一次吃药没吃好嘛，就发了嘛。
不吃药，用仙人掌的刀，用仙人掌然后把它捣碎了之后贴上去、
啊、贴上去。
你们那边也是仙人掌吗？
你们那有仙人掌吗？
有仙人掌。对，我们也是这样治疗的。
我特别喜欢得腮腺炎、哦、
那墨西哥人
就开始骄傲了，
他是传染性疾病
啊，
不上课可以在家待着。小学的时候啊、嗯，还有就是水痘和
为什么仙人掌就仙人掌对那玩意儿
也不是啊？你看看得甲沟炎也可以不用上课、啊。
我以为是每个人学生时代都会得过水痘和腮腺炎。
没有没有
没
有，
痘也许有人可能
水痘有也许
水痘我是三年前得的，我是大概几年前就成年以后得的，因为
成年以后还会得水痘、啊？
会，
不是天花
就是全身从头顶到
就是你小的时候没有打过水痘疫苗，
没有得过水痘，免疫力下降了
导致的水痘。
对，然后把我们的主任传染了，然后主任回家把他孩子传染了，然后孩子把他的幼儿园一般都传染了，超级传播者，
零号患者。
但是后来他们想了一下，可能是某一个床上的病人有那个疱疹。
哦，
疱疹病毒其实是同一种病毒。
给这位女观众，
直男癌算吗？
我有那个脊柱侧弯。
就是脊柱它
不是直的，就周杰伦的那个病是不是？
不是，他那个是强直性脊柱炎，不一样，就脊柱是 C 型，哦、稍
是怎么 C
很明显，
怎么 C
就我站出来能看出来高低肩没有，是左右有点，
哦、
应该是
哦哦高低肩，
嗯、对，
赵文顺
不是很明显啊，
但是就是可以不用做手术，他唯一治疗方式有效治疗方式的话就是手术，但是费用很贵，并且后遗症很多，就做手术的话是要把你背部切一个 T 字形的切口，然后把那个脊柱用钉子和钢板固定成直的，
就是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不影响生活，现在、就是、
基本总体来说不太影响。
你高低肩那边就比如背个重的压压能压回来吗？
不能，因为而且就是已经定，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就是属于
长期，
对，已经定，可以说已经定型了，就是。然后如果你要做手术的话，钉子的话就是一颗钉子的话，好像国产的要8000多，进口的10000多，就你整个做下来要15万以上，并且以后会有很多后遗症，比如说你背部可能会失去知觉，等等的，就是所以就是我，
所以说你把这个病治完了之后，又得一个病，极度贫穷是吧？
那是真的没必要，没必要。
对，然后但平时如果说影响的话，可能就是久坐或者久站之类，会有一侧的肩膀和腰椎疼得更明显一点。
所以你会经常去做按摩什么的吗？
对，会去
做推拿什么的。
对，推拿没有，就是我会明确告诉他，我有脊柱侧弯，你不要给我，你就只按摩肩颈这些，就是肌肉那一块就可以了，不要试图推拿或者正骨，因为一不小心会瘫痪，会很严重。
哎，这个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就比如说一方面可能跟坐姿有关系，然后再一个我觉得
我试一下，我不知道，因为我这次去体检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脊柱拍 CP 拍片、
但是不是所有高低肩都是就是脊柱侧弯，有的可能就只是你平时的站姿这些可能习惯
了，就是有时候只是嚣张
然后就是差不多现在每隔一两年复查一次吧，今年就大概10月份又去拍片子的时候，因为他拍一个完整的脊柱片子是这样一节一节给你拼起来的，就不是一次拍一个整的，然后我从这边拍完以后，因为快下班了，就回到那个诊室，就是大夫说先从电脑上那调片子给我看，结果他调出来又说你去跟那个拍片子的人讲他们拼错了就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反正因为你是要拍3张，然后他那边拼成一个整的，医生就跟我说你去跟他讲你这个拼的不对，就要回去跟他说重新拼一下再来看，就一个很明显。但是像我去年去查的时候，医生就只是跟我说你可以不做手术，适当锻炼一下。这今年回来的时候，他说你已经21岁了，你以后要是结婚生孩子的话，怀孕的话会让这个病加重。
哦、听说是
这样的。对对对，这个腰。
对，就是我就说，就是去年看病也没有讲，今年21岁了，他就开始跟我强调，如果你怀孕的话，病会加重。
哦。片子上面是有编号的吗？排反是个低级错误吗？医生？
我也不知道他的医生怎么看错了，
二把刀的可能是，
对不上，这个有点说难以接受。
OK OK，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我稍等，我看一下我的 round down。
哟，咱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提纲，
还有流程呢。
有 round down。刚才我最开始时候说了，我们要从三个角度，
现在已经到第六个角度了。
对呀、啊，你们就聊了牙，然后聊了脚，
还有猴子。
第三个关于养生。
哦。
你们什么呀？我们先00后养生的举手，李玲姐。那灵异养生，我就搞不懂你20岁养什么神。对，就让他说，给他卖给他，就骂死他们。来，
就是首先我自己那个学校就挺养生的。
哦、
啊，我是南中医的。
南中医、
啊。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然后这个我本身就是我是特意从大一开始就泡脚，就是非生理期每天泡脚，然后再得就是确诊是。
你大学住校吗？
我住校的。
宿舍都泡脚吗？
我们宿舍两个人都泡脚。
你们宿舍两个人？
我是2人间。
哦，
对，我是2人间，我们都泡脚。
太棒了！
这南中医招生简章啊！你现在读博了还四人间？
对，所有人问我，不是应该一人间？
对啊，不应该单人间吗？
我说4人间。
你是哪个研究所的吗？还是哪个大学的？
南医大吗？哦，那我知道为什么。
我很好奇，就泡脚主要能预防什么？
就是它能让你的抵抗力增强，就让你睡觉的更舒服一点。
预防脚皮裂开，
就不得甲沟炎。
就它能让你就是舒服吧，活血化瘀，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哦。
然后
每天都化瘀啊？
就是你非生理期，女生生理期我不泡。
哦，我叫非生理期嘛。
我知道，小杨他是这样子，让一边泡脚，哎呀。
别泡脚，
给我再来两。
对啊，小杨，你抽烟喝酒，但是泡脚。
对，你这个东西，
就是
他泡着脚抽烟喝酒。
除泡脚，我还会去扎针灸。我是真的会去，就一周去两次。我们
扎
针
灸。
针灸
啊，
针
灸，
针灸和艾灸
啊，艾
灸还有那个康复和
不喝假酒，就喝针灸。
不喝。
哎呀，真破！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剪掉，这个一定要剪掉。
太破了，
有辱整体 节目的档次，
就是去挂号，挂我们学校自己的号，推拿、针灸，然后艾灸。
医保吗？
免费的，是
他们自己学医。
我们练手、
是同学帮你扎，同学
对，但是他们都扎的挺好的。嗯、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指导老师过来的，就是一起过来的那种。
男医生还是女医生？
男的呀，给我看当然是男生啊。
渣男真是。
渣男。
就是大家都认识，就我去专门找他挂私号，就是接私活，就不用就专门去排队。
就是你们医学生，就是你们医学生去挂号什么之类的，都是不用。就不用挂号是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是在自己学校里面，就如果是去外面的医院，
也不用正规走流程，就直接去去办公室，
去了一下，然后你要让他把号退了就行，就可以这样。
这样的吗？
太爽，
不疼不疼不疼，
太爽，
不疼。
就泡脚嘛，养生泡脚，
嗯，
然后非生理期加一个月泡二十几天脚，
嗯，对，
为了活血化瘀，
嗯，
然后还有呢？
然后我还会喝花茶，就这个很
喝花茶，
嗯、然后自己去就配中药喝，
然后喝。
因为
自己配的中药的花茶，
嗯，对，就是
有啥里面有啥，
就是我一般看得看，就是我日常就是先会买一堆东西回来，就是他们那些配好的，然后我自己再去买一些散的，
买一些配好的，然后
然后打开来看一下，发现有什么，然后再去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配，配好了之后就自己再买。
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他们
就是好喝，是吧？
对，是挺好喝，用来泡奶茶可好喝了。
中药泡奶茶，
对他就是把这个当茶底，然后自己再配牛奶喝。
你到底是养生还是不养生呢？
养生啊，
养生。
我喝的是纯牛奶加花茶，
哦，
又无所谓啊，对啊。
好的好的。
就是然后有时候还会就是定期的去吃，就是我会去吃那个浮尸膏，就是去湿气的。嗯，有用。就我之前湿气挺重的，有那个蛇齿。
你看一点看不出来他今年三十多岁了吧？
就对
对对对，
就是这么保养。
哦，对不起啊，我问一下，
就很搞不懂
湿气到底是什么？
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对，湿气到底是什么，
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
就这个很玄学，就是大家都说你有那你就是有，那你说那 老师说和医生说你没有那你就是没有，就很玄学。
湿气我想问湿气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问题你就不能问，
我问了就是我的错，
对，
就觉得湿气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感觉是漫威英雄湿气侠。
行，我觉得湿气很好，去湿去湿去湿。我主要是上火了，刚才不好意思啊，就是
没事，
就他反面英雄上火
侠。OK 还有吗？还有谁养生的吗？还有啊，小杨给后面的
都是零零后养生啊。
对，我觉得其实零零后养生，
刮痧，
刮痧不叫养生，刮痧
刮痧算养生、啊，
我也不敢问，
我也不敢问，我们把这个红话题雷区里面拉回
来。我想问他为什么刮痧有用，我也不敢问。
刮痧就是去湿，
刮痧为了去湿。
对，
我真的不敢问。
家里面是还会就是，我们家就奉行一条就是药补不如食补，所以我们家
怎么食补了？两人听听。
就是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家会
浪浪而歌，
每天一杯酒，
亲人两行泪。
我妈会烧一道菜，叫就今天也是才想起来叫。芝麻烧猪蹄
哦，
你们熬什么呀？
你们都吃过是咋的？
但是这个菜
完全没有吃过，来介绍一下怎么食补
的。这个菜真的超恶心，
没有吃过就感觉很
黑，就是那个
吃完之后不长甲沟炎。
现在芝麻会陷在那个猪蹄的每一个毛孔里，
那真的是甲沟炎。
对呀、那不就甲沟炎吗？
不
行不
行。
哎
什么都能聊成一个美食节目，我的天！
还有就是以形补形嘛，以形补形，就是我们家也奉行
吃啥补啥。
对，就比如说，你脚崴了，你就吃猪蹄。
哦。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皮肤就是长了一个痘痘，你就多吃皮，就是那种什么猪皮呀、或者是蹄膀啊，你懂吗？
吃猪蹄。
得甲沟炎了，吃猪蹄。
啊，你们家就跟猪过不去。
吃猪蹄，
养生是不是只有中医啊？
我
您说，
我养生吃这个年纪吃葡萄糖酸锌啊，
干嘛的？
缓解疲劳，补充
补锌是吧？补锌
对，
补锌
壮阳的
啊，壮阳的啊，我不需要，对不起。哦，
缓解疲劳，缓解疲劳，
什么牌子的？我听听。
口腔溃疡，口腔溃疡。
你问他那个泌尿，
葡萄糖酸锌啊，很便宜啊。
那你呢？你吃
是吧？
我不养生。
他不养生，
你跟医生不养生，
我不养生。
对，
医生，他是
医生，
他不是
养生。
不是你，
我
你养生的前提是你要觉得这个他有什么理由呢？我
就是
不能问，
就作为一个西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
但不得不讲，
我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
我就不能因为他长得红就觉得他补血，
长得红就是补血。
对，是这个道理。
你喜欢吃龙虾，
他啊。
什么叫凉？你给我想想，什么是凉？
你不能问，
冷
你不能问，你
不冷血。
那么看来，龙虾不光补血，还是凉性，而且它在水里它还有湿气。
不是，
但是好吃，而且它是弯的，还会得脊柱侧弯，
就感觉很奇怪。
以形补形，还能治脊柱侧弯。
你刚才说龙虾是凉的吗？什么肉是就是
火的
是热的？
热的。
对，羊肉， 羊肉是发的，是吧？
啊，羊肉是发，狗肉是发
的，发的就是爸爸嘛。
就为什么羊肉是热的？
因为吃羊肉会热。
哦，
对，我也不知道，我因为我吃什么都暖和。
羊肉为什么是暖的？因为暖羊羊嘛。
南京的喜剧演员这个是就到这儿了，
已经废了，废了，废了，
沸羊羊，
还有沸羊羊。
哎呦喂、哎！你也不怎么样、啊，
就到这儿了，
真的是，
没想到吧，烂梗还能翻、
哎，拉平了。
哎呀，我的天，太烂了。
还有吗？还有养生的吗？
就是我会吃一点，就是微量元素，就是矿物质啊，还有维生素之类的。
维生素，
因为
哎，其实讲道理，传统的西医养生，就是在暗黑时代是放血，是放血，放血疗法。
我们遇事不学就放血。
这个医学史不在我的范围内，但是
我们继续说的就是吃微量元素，我能理解。
对，
因为说是人体内有微量元素，吃了补一点，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有点阴谋论，就是西方国家他会说，就是这个生产厂家他为了造这个溢价，然后他去跟研究者去合作，说你需要补这些东西，然后有用，然后做大量的。不一定科学就不一定可信的研究告诉你说吃这个东西有用，就是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在说、
哦、明白，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决定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他利益就是利益决定方决定，就是说这个社会舆论包括这种流行
风向、嗯、就是钻石，就是钻石、
啊、对对，但是我吃了之后觉得还是有用。
对，我
哎，很玄学，很玄学，
不玄
学，可能也有用。
不是不
是，
真的真
的，
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是确实是跟某些维生素有关，比如说你如果口腔炎或者唇炎、舌炎，跟 B 族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包括你就是皮肤不好，痘痘啊，就像跟那个锌，补锌也是有用的。然后还有就是，它是可能是有一些信号通路跟一些深入的基础的研究的机制在里面。但是因为我比较懒，我不想说去算我到底缺哪些东西，我就吃善存。这边善存给打钱吗？
不打，想多了，想多了。
然后吃这个的话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想吃就吃，就是尽量吃，就是哦，有一点就是更年期女性一定要补钙，就围绝经期女性补钙要补到每天一克以上，就剂量很大。你会去看，那个钙尔奇，它一克的钙含量大概是250毫克。
他们都吃羊棒骨。
吃羊棒骨可能吸收的还真不如钙尔奇。
钙尔奇对，
那就是食补嘛。
然后
吃螃蟹壳，
那是鸡丁质。
然后我自己吃下来的感觉就是，
咱们说点我们能听懂的话，好不好？
继续。
就是我，比如说有熬夜很多的朋友们，有熬夜很多朋友觉得，
不，
或者就是可以吃点这种复合的维生素，或者说你哪怕就是稍微补点 B 族之类的也
就没事，就可以随便熬了。
倒也不至于随便熬，
当然不够了，还得泡脚呢。
熬夜泡脚呀。
然后现在我就是根据我的知识范围涉猎范围。绝对可以建议的就是跟围绝经期妇女补钙，然后年轻的小姑娘也可以补钙。
您学的范围是什么？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研究方向吗？
我
围绝经期的补钙。
围绝经期就是女性大家开始月经不调。
不，我讲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我研究方向跟这个没关系，我单纯是自己兴趣了解了一下。
我就问一下，
我以前学过内外妇儿，
了不起了不起，
是什么东西？
然后现他学的内外妇儿就是当那儿科，然后现在去就是搞麻药，为什么呢？就小孩太烦了，就这么一针打下去让你闭嘴、
还真的有
这
方面的原因、
这个说实话真的就是我是
真的
不是我选
开玩笑的
所谓这个医患的关系这个手术室是比较单纯的，
对，然后就所在
不听话我们就会
切你，就那种花臂大哥哦，全身都是龙的那种，然后
全身都是龙，
然后进了手术室之后
这个是龙不是龙，
哎呦
左青龙右白虎，然后那种大哥、我还见过纹那个美队那个盾牌在身上的大哥。
可能是拔罐留下来的印子。
然后你知道就那些男的就有一些啊，有一些就你看着在外面你绝对会觉得很害怕的人，然后进了手术室就是
立马就怂了是吧？
就是很温柔，变得又温柔又温和，
是啊，
又听话。
你们有刀呀？
因为你拿着刀呢。
我不拿刀，我不拿刀，我只拿针的。
啊，你这
是针吗？因为我老婆做过那个
仙鹤神针，
吸一口就完全没知觉。
这个是一个误解啊，这个很多全麻手术的病人进手术之后，我们让你大口吸的是氧气。
对
啊，就是氧气而已，只是氧气而已。
对
啊，因为如果麻药的话，那个面罩露出来，我们也麻掉了，就是。到后面才会给你用一点吸入的麻药，就其实只是氧气，但是因为现在静脉药给下去之后就很快就起效了，所以你就觉得自己是吸了，其实没有，
其实不是，
对对对，
明白。
而且你如果呼麻的话，小朋友不听话要给他呼麻的话，也要有一段时间才起效。
呼麻
，对，也是要有个几分钟给他慢慢起效的，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说就是那么玄乎其玄的，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明白明白，
真的是。
哦，你也是学医的。
今天我们是在聊病，然后全都是学医的。
对，因为刚刚讲到那个。
您学的是什么吧？
我学的护理，现在对护理。
OK OK，
护理、
就是、
普通一些外科手术后的病人，我们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让他有的就是钾的含量嘛，我们会推荐他吃一些食物，就比如说像橙子跟香蕉蒜含钾比较高的一些东西。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痛经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不会吃红枣什么，但是我在就生理期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吃一些补钾的东西，补铁的东西，
比如
说肉，红肉红色的肉，猪肉，
红肉，
羊肉之类都算红肉，就是它原来是红肉，
还是要吃羊肉。
对，然后或者是绿色的蔬菜，就是比如说菠菜这种越绿的，它可能相对含铁比较多一点，
里边还放点菜。
你讲的真的是，就是天冷了吃羊肉火锅找个借口。
对，然后还有的话，它术后其实饮食的话，它不是说有什么留置什么做，尤其是胃肠手术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多的说有酸性和碱性食物的要求，比如像肉汤的话就是偏酸性一点的。
都是放时间长了呀？
不是，是因为里面是一些蛋白质啊，什么分解之类的一些原因，说是偏酸性一点，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对，大概就是这些。
OK，
反正西医里面也是分一些酸性啊，然后是什么东西比较多的。
对，至少它能，就我们讲，我不知道就酸性是什么样，拿试纸能不能测出来？
而食物的酸性碱性是看它代谢以后的东西的产物的酸性和碱性，不是它吃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酸性和碱性。而是要经过肝脏代谢以后，
然后
这段切掉，省得显得我无知啊。
无名喜剧嘛，不无知嘛，
无知喜剧。
OK OK， 非常感谢大家，各位真的感谢。
所以这期到底聊了什么病？
这期不聊病啊，聊如何防治病啊。哦、这么多，我就实在没想到你们今天大家都会来，大家真的是人才济济。
藏龙卧虎。
那无名以后聊理财，我看你们能聊。我看你们一个个的。
这不是上的价值吗？
上没价值啊。
上什么价值？
上什么价值啊？
啊。
首先，
价值观，
相信中医，对吧？有湿气会上火，
甲沟炎要去治。
对
对，
是吧？
脊柱侧弯就是注意，不要把骗子拼错了。大概就这些。
满满的正能量。
对，拔牙的时候是吧？
对，拔牙的时候打。
别抽烟。
拔牙的时候要选那个12块的
啊！对，
不能相信朋友。
Okay, 不管这位是上啊，
别往后延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感谢大家关注。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欢迎小伙伴们在喜马拉雅、网易云、小宇宙等平台收听、订阅共处一室。想来现场参与录制的小伙伴们，请关注公众号“无名喜剧”，每周一上午10点将会有新一周的购票链接。与主播互动聊天，请添加小助手微信。WUMINGCOMEDY 无名 comedy， 回复共处一室即可进群，我们期待与您见面，下期再会喽。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 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